弟兄姐妹好，我们今年呢一直在讲说，我们要在神里面，在各方各面成长、晋升、长进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说，我们也可以在传福音上，今年可以晋升，对不对？成长。那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一直保持这个福音、传福音的动力呢？传福音在一般的人的观点中，都是想告诉人，哎呀，信耶稣有很好啊，对不对？让人有平安，有喜乐。然后碰到困难的时候呢，有依靠。在你人生彷徨的时候，上帝会引导你。还有教会人很好，很热情，对不对？很有爱心，也会找到很多的朋友。我每次都跟有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对耶稣没有兴趣的时候，我就会说一句说，来教会交朋友很好耶，教会有很多的资源啊，因为特别来到亚特兰大新搬来的，很多需要帮助，就我们都会这样子带一句。但是这都是很好，很不错，非常好，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子跟人分享。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分享这些的时候呢，人家没有兴趣。我们也邀请了，我们甚至教会里面有特别活动，我们都邀请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没有看到果效，我们就慢慢的对传福音的动力就开始没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找几点出来，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持续的传福音，持续了。第一点呢，我们就来看体贴父神的心。和宣讲救主耶稣舍命的大爱，这个我们基督徒都是知道的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上失去了那个动力的时候，就慢慢的就没有那么敏锐的去体会天父的心。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？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的心是不愿一人沉沦，愿人人悔改。当任何人一个的心没归向神的时候，神的心是不满足的。耶稣在路加福音说，你们中间所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，岂不把九十九只撇在那里吗？然后去找那一只失去的，然后直到那个找到的时候，哎呀，就开始开心快乐，请朋友请邻居，来来来，我失去的羊找回来了。我有的时候啊，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主啊，你去找这一只羊，那个九十九只如果也丢了怎么办啊？对不对？我们有的时候看圣经就会往这一方，但是在这段故事里面，它的核心不是讲九十九只羊，它的核心是讲那一只羊。因为九十九只羊在教会，在神的看顾里面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九十九羊有的时候也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咋的，但是你是安全的。只有那一只他漂流在外，他受尽折磨，对不对？你看看那个天父，他有一个儿子离家出走了，这个天父呢，天天，这个爸爸天天站在那里望着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，甚至呢心里想念等待，望眼欲穿的。所以我没有把这个故事写出来，因为这个故事很长，所以有时间弟兄姐妹也可以去看一下。他望眼欲穿的等待这个孩子回家，他远远的看见这个孩子回家的时候，他过去抱着连连亲嘴，完全忘记了这个孩子有多么多么的烂荡，跟娼妓同流，忘了这些东西。只要这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碰 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灾难的时候，哇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？其实神的心希望我们无灾无难，他就开心。好，所以我从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到一个慈爱的天父，好，也是一个孤单的爸爸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？他家里有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很好，看起来很好，努力的工作，但是呢，他不喜欢爸爸的行为，觉得这爸爸怎么可以为了这个这么不好的孩子回来，他这样子的开心，这样子的宰杀牛犊来庆祝，哇，在家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都没看见。所以这个爸爸也在这一个里面，这个爸爸没有让这个大儿子体会到父亲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个家庭孩子丢了，你觉得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整个在教会里面祷告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到处迫切祷告啊，神啊，你遍察全地啊，你知道这个孩子在哪里啊，要帮助我们找回来，我要看到这个孩子。甚至我们登广告寻人启事，我们都是这样子去做，是不是？上一次我们有看到那些拐卖人口的，我们看到那一种就难受，就觉得有一个孩子在家庭失去了，就是简直这个家就是有很大的遗憾困难，对不对？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常常做梦，梦见我自己到处找我的儿子，真的，我找我的儿子都是开着车凌晨半夜都是这样子到处走。我去哪里找呢？做梦啊，我就去找夜总会的门口，卡拉 OK 的门口，都是半夜去找。然后这个梦醒来的时候都让我很难过，然后我就开始祷告。我那时候都不知道这个梦是上帝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启示，我不明白。直到我有一天在那边一直在祷告的时候，我想念我的儿子，我很想念我的儿子。我的儿子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一直参加主日学，跟我也会参加祷告会，然后都会也会跟每一年夏天也会跟这个青少年去台湾宣教，也都会。16岁受洗，17岁还去一次，好像有去两三次去台湾宣教。到了18岁的时候，就再也不来教会了。我就觉得我的儿子在像浪子一样在世上。其实他就在亚特兰大，他在那边上班，我都可以看得到。那个时候，我就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我跟神说：“我想我的儿子，你把他带回来吧。”这个时候啊，上帝说：“我也想我的孩子。”我那时候我都听错了，但是我那个心是确实是这种感受。我也在想我的外面的孩子。所以第二天我牧师师母，我们还有助理牧师，我们在开会聊的时候，师母就跟我讲：“雪娟，今天牧师去看你的儿子了。”你说这么巧吗？所以神在回答我昨天晚上的祷告：“你的孩子我在看顾，我的孩子还在外面。”所以传福音不只是带给人的好处，我们去传福音也是体贴父神的心，还有耶稣舍命的大爱。耶稣基督来为了拯救失散的灵魂，对不对？他把命倾倒，他成就了这么伟大的救恩。保罗说：“我们不能轻忽这个救恩啊，对不对？”这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的，不能轻忽。但是外面的人他不懂。今天在我们周围有很多很多世上的人，还是没有听过耶稣的人很多，或许他有拒绝过耶稣，乃是他不认识神，不明白救恩的宝贵，所以他拒绝耶稣，这也是正常不过的，对不对？我曾经有去我儿子店里面带小组，他里面有两个，一个 啊、留学生，在美国都是读书读硕士毕业的，在美国读大学。然后那天我就问他有没有听过耶稣，他说没有，在美国读大学没有听过耶稣。所以那时候我女儿在旁边，因为她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所以说啊，你这么可怜连耶稣都没听过，她就真的没听过。就那一天晚上她接受了耶稣。所以还是很多人连耶稣都没听过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美国有教会，美国是基督教国家，基督教国家。我也知道他礼拜天都去教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在干嘛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在干嘛？只知道他聚聚会，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耶稣。好，这次那个什么，我们办幸福小组有一个姐妹听我找信主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哎呀，我们这次有19年的特会，你要来参加参加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什么叫做特会，什么叫做特会。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词语对外面的人他不是知道的，他需要我们去传讲，去解释，去告诉他们。所以当一个人如果只要认识耶稣以后，他没有不爱耶稣的，他也没有不跟随耶稣。我们大家不都是这样子吗？好，过去也是别人跟我们传福音了，爱理不理，对不对？现在要去教会啊，我就问他，去教会有用吗？不需要吃饭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我当时的反应。但是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哇，信耶稣信的太迟了，太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上帝这么宝贵的救恩，让人家认识时候，他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，就是爱耶稣，跟随耶稣，听耶稣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些人在外面听不到这种对你拒绝啊、不相信你啊讲的话啦，都是很正常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的去为他们继续的跟进传讲，甚至为他们祷告，求神开他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他能遇见耶稣，也求主帮助我们能接触这样子的人。好，第二点，我们要看见人人需要耶稣，人人需要。你要看见这些人，耶稣看见这些人的时候，他就怜悯他们。他说这些人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漂流。好，我们要把这些抓住放在自己的心里，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怜悯他们。好，我们来打读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的永生。这经文熟不熟啊？很熟啊，每个人都会背，只要是基督徒大概都会背，包括主律学的小孩。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写出了几个重点，让我们看一下。这是上帝天父对人的爱，天父对人的爱，耶稣的舍命，耶稣为了满足天父的旨意，他舍己舍命，为了爱而来，叫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这是关乎人的生死啊，这是关乎人的生死。如果我举一个例子，今天我生病了，我需要这个必死无疑的病，但是有一个药可以帮我救活，然后我固执的不得了，你觉得我的父母跟我的孩子会怎么做？他一定帮你把我嘴巴撬开，让我这个药吃进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是关乎人的永生跟生命。到底什么是永生呢？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5:24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死。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不信耶稣就得地狱。这个神怎么这么残忍？是不是有这样子？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告诉他，因为他不知道，灭亡 是所有基督徒，并不是上帝让你去灭亡。你要灭亡是因为你不相信耶稣，他已经做成了，他叫你相信我，跟我，你灭亡的生命就可以出死入生。所以当一个人接待耶稣救主的那一刻，他永生的生命就进到里面，接待他，接待耶稣，他永生的生命就进入了。因为有神儿子的就有永生，所以信耶稣的人，有的人说啊、哦，我只要死后再去啊、天堂，也不错，最起码，但是你来得及吗？对不对？你来得及吗？所以他信耶稣的那一刻，他永生的生命就进到他的里面，进到他的里面，他就可以每一天就活在被保护的里面。他每一天就可以享受天父的爱，他好像就在地上就如在天上，他的地位改变了，他的身份改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永生。所以这个永生多么宝贵呀、啊！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有永生吗？我们很宝贵，我们是神重价买回来的。不要小看你，就那一刹那选择信耶稣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属你最大的福分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什么是灭亡？为什么我会说我信主都是信得太迟了？因为在我信主之前的30年，我大概从小到大都是多忧多虑的人，害怕，还有那个什么啊，18岁就自杀，天天就想着人生没意思，然后就活得很痛苦。然后每一天都不知道自己干嘛活着，这就是今天也有很多人这种状态。他人生活在地上，没有盼望，他不知道自己，好像一天就是工作睡觉，工作睡觉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没有工作就忧虑，对不对？还有睡不着觉。所以这一个就是已经在一个神的震怒之下，在一个惩罚之下。但是还有一个，他们以后要去哪里？以后要去哪里？我们来读这个路加福音19章这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，好不好？路加福音16章，对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有一个逃犯的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的零碎冲击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逃犯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。他喊着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我这里得安慰，你倒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我要从你这边过你那边，那是不可能的；要从那边过我们这边，也是不可能的。财主说：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家去，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，我可以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：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。他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那里去，他们必悔改。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不听劝。 这个财主哦，看见亚伯拉罕，看见那个撒大路，那个拉撒路在这个亚伯拉罕那边惨受，他自己哭得不得了。他心在想说，他是在想说，哎呀，拉撒路以前你都在我门口讨饭，我都给你好处，你现在能不能过来也给我一点好处嘛？但是没有想到，天隔之远，不可能来往。我以前跟你有来往，现在不可能可以来往。所以他就说，那我不想我的弟兄五个来到这个地方，可不可以让他复活去我家传福音，劝诫他，告诉他悔改，不要来这里。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有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听到说，哎呀，我要死人复活我才信，我要耶稣站在我面前我才信，是不是也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其实在这里说，哦，这样子的人，哦，就是神迹他也不信。我们求主怜悯他。但是我今天这里不是讲重点讲这个，讲说你舍得让人去地狱吗？没有人想去，想去的人都是谁想自己的家人跟朋友去那种地方，没有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所以需要我们要去跟他们讲，让他们听从，让他们被劝回，让他们跟从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我们的责任。好，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，也是我们的责任跟使命。好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和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患归在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一切都是出于神。今天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都是新造的人，过所有的罪过去 都被丢开了，都改变了。但是神要把这一个职分托给我们，叫好叫我们跟世人讲这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就是耶稣救恩的道理。因为他们听不明白，他们不明白，所以我们要去讲。保罗传福音传道，我替基督求你与神和好。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。我只知道以前我奶奶做梦做我的爸爸跟我的伯父都死了，他就醒来，他知道什么意思，他知道神在告诉他什么，所以他就起来握着我的爸爸的手，我求你信耶稣，我求你信耶稣。这个是我爸爸跟我讲的。我爸爸等我复信了以后，我爸才信耶稣的。但是神听了我的奶奶的祷告，他也看见我奶奶求你信耶稣吧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我为基督求你。有的时候我看这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奶奶求我爸爸信耶稣是因为他是儿子，但是我为基督求你们与神而好。我们传福音要传到这么卑微吗？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就已经很卑微，很卑微的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。保罗明白这个道理，耶稣已经做成了一切，他的血为所有的人类流了，但是别人不知道。我上一个礼拜有一个很不好的经历， 我有个很好很好的朋友，我们来到亚特兰大之间，大概天天都跟他混在一起。上个礼拜突然过世，我不知道。去年十二月，我把我的父母带到纽约去，我们还出来一起喝茶，我还把我的父母托给他，你有时间去照顾我的父母。我们在桌子在吃饭，他说雪尊，他叫阿妹，我的乳名叫阿妹，他也叫阿妹。他说阿妹，我梦见你先生出来了，你的神会帮助你的。他就这样子，你的神会帮助你的，老天爷都会看，因为信主人都是讲老天爷，老天爷会有眼睛看见的，你的老公很冤枉。他就这样子讲，等你先生出来的时候，我也跟你去信耶稣。所以我们在茶楼里面，那个你知道纽约的那个茶楼都很吵很吵，我就把这句话听进去了，就说等我先生出来，他会跟着我信耶稣。我没有像平时一样，我以平时我会做这种说，哎呀，你不要等嘛，现在先信再说嘛。我以前会做这种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没有做这种事情。他上个礼拜就过世了，好像一个灵魂从我手中溜走了。你知道我一直那在那里回想那个倾向，我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妈，我说妈妈，你觉得这个女孩子，我那时候热情一天，她会跟我去信耶稣吗？你知道我妈怎么回答？我妈说她会。这是我的遗憾，我在神面前说，再也不要让我经历这种遗憾了，再也不要让我经历这种遗憾了。所以我那一天回去的时候，我看见我家里买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桌子，大概可以坐十个人。我回到我的家里的时候，我儿子很多朋友，因为他新搬的房子，就很多朋友就在那边啊聊天啊玩耍啦吃东西呀、啊。啊，半夜三更还没走，我到楼上，我本来心有一点点着急，这个孩子怎么半夜三更呢还这么吵这样子？因为我就是早睡觉。所以那时候啊，我就把门开一开的，就因为我是高厅的，所以门开的看见的都看，他看不到我可以看见他们，就看见他们。我那时候啊，就突然之间看到这一些孩子的时候，就怜悯他。是八福才学的，要温柔，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图。我这个急的时候，我怎么承受这些地图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安静安静，我要安静，我要祷告。所以那天我就抓着我的儿子跟他讲，把你的朋友介绍给妈妈嘛，这些人要信耶稣的。我妈妈有个朋友这样子就过世了，他说妈，我的朋友都平安无事的，你为什么要讲这些话？我说不是，我们真不知道，我们必须传，平安无事也要传，对不对？先得找耶稣，这是我真不好的经验。所以难怪保罗说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。不是人欢迎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传，乃是不管情势如何，我们总要讲，而且还要认真的讲，是不是？在提摩太后书四章，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？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、各样的教训、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刻，对不对？就像我那次在纽约，我觉得这太吵了，这个地方。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最不好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不开口，不向人传福音，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人真正需要福音的时候。我们完全不知道人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勉励，就是被人家讨厌了我们还讲吧，就人家拒绝了我们还讲嘛，因为他 他不知道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是传救人的福音。说不定他就听进去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传福音的有个三个经历，有一个是我们教会的林夕，她当时怀孕，她现在她女儿16岁怀孕，这个就是16年前的事情。她来到我店里做脸，只一次。 你说我信主才信20年，我这就是3年前，你觉得我福音传得清楚吗？我除了一股热情什么都没有，都不会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跟她讲，哎呀，你跟我去教会啊。她肯定回答我，我礼拜天穿光很忙，没办法请假。那我就说，哎呀，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特别为搀扶预备的一个聚会点，礼拜二，我就这样子讲。我也不知道我下面讲什么，因为太久了，我就这样子。他这个人就从此跟我没有来往了。十年后，我有个朋友，这个小姐就来找我做脸。她找我的时候，我认不出来她。哎，很奇怪，我抱着他的脸做一个小时，我认不出来他，他认得我。然后我算钱的时候才有时间坐在那，站在那边。他说，你现在还有礼拜二的教会的小组吗？所以我吓了一跳，你是谁呀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的小组已经改了礼拜三了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怎么会有人自动来找我问小组的事情？然后我们聊了一下，我才记起来他曾经。就从那一次以后，他回到教会七年了，没有一次不来参加教会。你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传进去了，神就工作了。等他需要的时候，他就来找教会。也许你曾经跟很多人传讲福音，人家都拒绝你，你不知道神做了，他说不定找不到你，他就去其他地方找教会了，他记起来了，哈。所以我们就是要讲，不要看果子交给神，交给他。我们只做的就是责任跟忠心。还有利欲也是，还有爱物也是，他们都是找我做脸。然后我当时跟他讲的时候，他都是拒绝我。然后利欲 还跟我讲，我拜佛的，我拜佛的，我不信这个，我不信这个。那这个一拒绝，我们就没办法讲了，对不对？没办法讲，可能有讲了一些我怎么在困难里面走出来，大概我有讲，因为太久了忘记了，可能我有讲。哎，所以传福音哦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就讲你神在你身上做的事情。我们一年出了这么多的见证集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见证，你只讲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。我当时可能就讲了这一个，好，然后呢，他一个礼拜以后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，我也跟你去信耶稣嘛，我最近做事情很不顺利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，所以我就跟牧师两个就去把他家，他家里那个偶像比人还高，就在那里，我们就把他砸掉，然后就来信耶稣，也一直都在教会。我们的艾薇姐妹也是，她也是找我做脸，做脸这个林夕还是她介绍给我的，也是找我做脸。我当时跟他讲耶稣的时候，他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兴趣，他只是跟我一直讲做脸化妆品的兴趣。化妆品好贵啊，我那时一套就1000，我这个不要钱的福音给你，你还不要，还叫我一直买护肤品。他因为他护得起，所以他说没关系，你可以介绍给我护肤品，就这样子。也是一个礼拜以后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想跟你去信耶稣，我家里有偶像，你找人帮我出去。所以你那时候都是这个看不起来，看起来不要，但是我们不要因着这一个别人拒绝我们，我们继续。这个经文里面，神在教导我们传福音的态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绿酒必能得着。七人或给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云落还有这些，落满了雨， 就必倾倒地上，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，抗风的必不撒种，妄语的必不收割。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位花旺，或者早撒，或是晚撒，或是两样都好。这段经文六节是不是神在教我们闯福音的？是不是？他说将你的粮食当将，当将就是你要去做粮食撒的。你说这个稍微有理智的人怎么把食物撒在水面，那就是看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上帝说你不要往眼见看，你就是去做，你把你属灵的好处撒进去。什么是粮食？今天基督徒什么是粮食？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就是耶稣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还有神的话。今天这个世代这么的荒凉，并不是没有食物，乃是缺少神的话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耶稣自己，耶稣他就是福音。所以当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就讲耶稣，你看起来觉得哇，这个拜偶像拜得很厉害，哎，这个态度，有的时候我们去闯红也不能，人也会拽拽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拽拽的，我讲什么他没不认真听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关系，撒下去，把你的食物分给七人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灾难临到。就像我那个朋友，我以前跟我先生闯福音的时候，他不听，他说你去听你的神，我做我的事，就是我先生讲的。然后等他困难的时候，我那时候闯跟他讲，我说好，那你不听，那你这样子好不好？那你真的碰到人生最困难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救耶稣救我，要记得这一句话。所以等他碰到生命中最难的那个时刻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考虑太多，顾前顾后，太过小心，哎呀，觉得我传婚有没有人性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哎呀，环境不容易啊，这个那个环境好像不适合讲啊什么，我们都会有这种，都会。抗风不撒种，望云也不撒，就想很多嘛，对不对？神说不要想很多，就去做吧。行万事的神在背后一直在运行，就好像孩子在妈妈的怀里。做母亲的人，你知道你的孩子在你的肚子里面骨头怎么长吗？不知道，你只知道说时候满足了他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殷勤的去闯福音，努力的去闯，一定会看见果效。这个果效是神给的，是神做的。我跟你讲一个，我在会议上做一个见证。这个行万事的神真的，我这个人哦，就很怕迟到，很怕迟到，所以呢，坐会议呢，我都是早早的在会议场等。我就早早的把我的行李，我去纽约，我就坐在飞机门口等。哇，我就坐在那里，我的心就安了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就看见这边座位全部都是坐满了，有一个女孩子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很着急的晃来晃去。她是中国人，如果是美国人，我也不会闯。她是中国人，然后我就开始做了一个祷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祷告，感觉这个祷告好像在刁难神一样。我就做了一个祷告，我说神啊，这个女孩子走来走去，我也不能站起来跟她传福音，她如果能坐在我旁边的话，我也跟她传福音。 我就这样子，这两边都坐满了，这不是刁难吗？这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我是真的这样子祷告，但是神真做了。他怎么做哈？这个女孩走来走去，是因为她 miss 了佛罗里达的飞机，来赶不上飞机了，所以她就着急在那里。所以呢，我后来才听她说了，所以呢，她要去补票。我是从纽约到亚特兰大来的，她要补票，因为很就是晚班了嘛，她是补票。她补票呢，就没得补。所以必须要去补亚特兰大这一班的飞机，再转到佛罗里达去。所以他就补票，坐在我这班飞机。然后我就坐到飞机上里面，我就开始安静啊，耳机拆的就好，我坐在位置上，我就是等候飞机起飞的，所以啥事都不管。就这个女孩就说，你走快一点，我要进去。他就坐在我的飞机，自己怎么 miss 飞机啊？怎么这么这样子？这么迟还要转机什么？你知道我就知道什么原因了嘛？对不对？神做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跟他传福音？我就跟他传福音。我用我有个好习惯，就是常常把四律啊、福音这种小册子放在身上，我就跟他传，他就接受了耶稣。行万事的神，他在运行。我这个机票会机票是前两个礼拜订的，他是当场补的。你说这只有上帝可以做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让这个女孩子听到福音。所以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对不对？或者两样都可以，或者早晚都发旺。你只要不做，你就没有精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就是鼓励哈，因为我现在要办幸福小组，所以我要鼓励大家邀请朋友来。好，我们5月28号又开始办幸福小组。幸福小组真的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一个工具哈，是团体，是一种凝聚力。当初啊，这个有人把幸福小组介绍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听了他的分享，我就有点感动要做。然后我再去上他的那个退休会的3天，我哇，这太好了，这个传福音的果效太好了。因为我比如说我以前会传福音都是零零碎碎的，别人一拒绝我就啊就没来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这个闯婚姻啊，它就是用8周的时间凝聚的力量，就好像我们刚刚在那边，云落满了就必下雨，对不对？就好像当我们这个8周里面，我们那个爱呀、信息呀，就满足了，哎，他就觉知了，信耶稣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闯婚姻工具，但是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，慢慢的学，慢慢的学。现在你呢，只要把人带来就好。那我们有2周的预备期，这个预备期是用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要去接触你的新朋友，留下他的电话，在这2周里面，你跟他建立了一些来往的关系，帮助他。在幸福小组开始的时候他可以来参加，你就带着他来，你都不需要做什么，你来的做什么，你来的就是坐在那边陪伴他，跟他一起吃东西聊聊天啊，这个谁都会做，对不对？你陪伴，为什么要陪伴？因为他来到我们中间他会尴尬，所以你就不要让你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尴尬，多几次以后他跟我们融洽的时候你就放心了，你留下也可以，离开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5月28号礼拜二我们又开始，其实多的话我们也可以分成2次来做。幸福小组里面有一个规矩，它是一年只办2次，然后呢还有1次只是4个同工4个新朋友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跑出跟牧师师母讲，我要做这个幸福小组。我很少在所有的事工方面我是主动的，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，但是在这一方面我就跑过去，牧师师母，我要做这个。所以我一听到怎么一年只做2次，1次只4个，才8个，一整年才8个， 这八个这传到什么时候啊？后来我想想，哎呀，不行，还是要做，你不做一个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开始做。对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很会计算投资，投的多收的少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。但是神总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教导我，福音灵魂是无价的，灵魂是无价的。所以我们幸福小组办到现在，这次要来就六批。在有一次，我们第一次啊，我们有七个人决志，上一个第五期有十三个，我十三个一起组。我所以在做幸福小组里面，我就把它改版了，我就十三个一起做，不是一次只做四个，对不对？把改版，但是上帝怜悯我，也人也信耶稣了哈。所以呢，你这一次我都多多的欢迎弟兄姐妹，邀请朋友来。那幸福小组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要分享一下，因为它好处是在哪里？它会把福音讲得非常非常的完全。他也会让我们感受，让他们感受到爱。他也会有很多的见证，每一个人都会讲见证，每一个信息就有一个见证，还有游戏，还有吃的，还有礼物。那这些东西都会让那些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感觉到很温馨。虽然我做的也不怎么样，但是基本上有一些它的核心我们也抓住了。所以他呢，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真幸福，真幸福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这个幸福的源头，就是上帝。那为什么人不幸福，原因是在哪里？他是讲这个。那第二个礼拜是讲真相大白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人不幸福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。所以讲到最后的后面是一个黑暗的势力，魔鬼。好，然后第三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讲耶稣的救恩，耶稣的爱。第四个礼拜我们就教他怎么祷告，天与天父连线。然后呢，就第五个礼拜就让他认识天父的爱，就是上帝来你的心门敲门啊，你要开门啊，神爱你。还有我们也分享十字架的胜利，因为今天有很多人被黑暗捆绑，被这种不好的行为被捆在里面，但信耶稣的时候，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帮助他，从我们要帮助他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生活。这就是幸福小组八周里面就很完全了。所以到了八周，他只要八周来都来的话，基本上都会留下来，基本上都会留下来，除非我们不跟进把它散了，都会留下来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最后一个，我来介绍一个那个影片。好，这个是第一周，第一周有七个人。对，第几周？这就是我来推广幸福小组，希望弟兄姐妹邀请朋友来向我报名。好，我会把预备好的邀请卡放在我们的互助群里面。好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，他说今天是圣餐，我的血为多人而流，使罪得赦免。 所以这些人都在外面，我们把他带回来，让父神的心得满足，好吗？我们彼此勉励，在今年传福音上我们更有动力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我把下面交给师母。
我不要让其他人知道，这不可以的嘛，对不对？几个礼拜以前，圣灵提醒我一件事，因为几个礼拜以前，当我们早上在祷告的时候，突然我就心里面就是为一件事情祷告。明年我们要庆祝教会20周年，我心里面一直想，神啊，我要把什么样的礼物送给你？结果后来呢，我们在最后40天连锁进食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这个进食祷告早上已经听到不同的人，因为我们都分成两个人两个人一起祷告，不同的人都跟我讲，师母，这40天简直是完全改变了我。后来我就想，那我们既然大家都见证这个早上起来的祷告改变了我，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它40天变成400天呢？我就把这个 idea 告诉牧师，牧师一听就说，哦，很兴奋。其实每天早上只有我知道他多辛苦，常常在晚上我已经，哦，good night， 我已经睡觉了，他还在那边写第二天要祷告的东西。结果没想到这个人竟然说，哦，很好的 idea。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idea 拿到仆人团队，结果仆人团队大家也觉得很好。但是仆人团队的人，你有参加吗？今天是算账，在这个领圣餐之前好好算账。好，那我就觉得上帝在提醒我，这个除了祷告之外，我们应该把明年20年嘛，我们应该把20年当中来过这个教会，现在如果他已经搬离这里，或者他已经去到别的教会，我们都感谢赞美主，因为基督只有一个教会， OK， 我们不是要比赛的。但是确实有一些人，他就浪荡浪荡浪荡出去了，越离越远。那我觉得这些人呢，我们应该把他们带回家来，是不是？让爸爸的心高兴，让耶稣舍命的爱得以完全。所以我们会送给上帝我们的生日礼物，第二件就是在这一年里面，我们尽所能的去把神家的浪子找回来。好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的时候，上帝圣灵提醒我，你不要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你就想到这一个人那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在这一个人身上跌倒跌倒跌倒又跌倒，就是这一个人挫折我们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旁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可能就是你的枕边人。你每次想到传福音，哎呀，如果我没有跟我丈夫没有跟我太太传福音，那我还跑到外面去传福音，这不是舍近求远？我告诉你，圣灵告诉我的，先 skip 掉一下吧，先忽略一下吧，不然你就被卡在那里。你每一次想到传福音，你想到都是你的挫败。有人天生就是要让我们经历挫败的，除了他之外，再跨出去一步，你会看到10个8个已经在那边等候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也挑战大家，就像圣灵挑战我，不要卡在那里。想想看，你旁边除了那个常常拒绝你的人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在等候。好，这是一个。刚才我在听学娟传道讲信息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在想， 不晓得有没有人坐在那里，就会想说，哎呀，那学娟你厉害嘛，你看这个人也是你带来教会，那个人也是你带，我又不会讲，你那么会讲。因为这曾经是魔鬼对我说的话，我今天要告诉大家，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懂得比你少，承不承认？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懂得的比你少。少在哪里？你这一球已经踢进球门了，他还在外面等着人把他踢进去。你永远不知道上帝用哪一句话就让这个人重生了。我信主50年，差不多像我父亲传福音反复40年，结果竟然是有一天我爸爸问我，我拜了一辈子的佛，现在我要来信耶稣，你觉得耶稣会接受我吗？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。结果第二天我爸爸又问我同样的话，那时候他95岁，他头脑非常清楚，如果我不解答他这个，可能他就卡在那里。那天突然之间他又问我同样的话的时候，我就有一节经文冒出来，神爱世人，是懒得永生。我就说，爸爸，神爱世人，你是不是世人里面的一个？我爸爸说，是啊。我说，神爱你，他在你还在拜佛的时候他就爱你了，现在你想要认识他，信靠他，你觉得他要开始跟你算总账吗？突然之间我爸爸就恍然大悟，他就信耶稣了。40年，早上也傻，晚上也傻，好像都随着水流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但是有一个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你如果吃8个包子你才能饱，那到底是哪一个包子让你饱呢？如果这个人就要听400遍福音他才能够信耶稣，到底是哪一遍帮助他信耶稣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头脑就清楚了，反正你就傻，你就傻。好，永远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，你绝对比你想要传福音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多懂一点，可能你比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多懂2点，你就把你懂的那一点，比他多的那一点告诉他就好了，其他的我们就看圣灵怎么样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工作。如果任何一个人传福音他可以拿住这些，哦，你第一点要干嘛，第二点要干嘛，第三点，然后第四点，哦，他就跟你信耶稣，那我跟你讲，假的，不要相信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传了多少福音，有多少人信耶稣，当下一个人跟你做决志祷告的时候，你还是欢喜快乐。这就是传福音美好的地方。但以理书里面说，那是多人归义的，他要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，都是因为很多人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说话，那么我们也应该不厌其烦地对别人说话，把种子撒出去，撒出去。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像那个发光如星的见证人在天上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好吗？我们来领圣餐。在你等候领圣餐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都可以祷告，问圣灵哪一些人 是你希望我可以跟他分享福音，甚至于就是今天下午，甚至于就是这个礼拜，备好饥渴的人放在我们的面前。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前一天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吃晚餐。那一天当他吃晚餐的时候，他设立了圣餐这个仪式。当他设立圣餐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门徒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他告诉他的门徒，门徒不知道接下去将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，但是耶稣自己非常清楚。他就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到底纪念耶稣什么？纪念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把他自己的命舍在十字架上。纪念耶稣不看我们的软弱，不看我们的无力，不看我们的失败跌倒，他把他自己给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他给我们的目的，他叫我们纪念他，不是要纪念他可以数算我多少的不合格，不是。他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如此行，纪念我对你们的爱，不离不弃的爱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我断不敢来到圣餐桌前带着我的罪无所谓的来。我求神赦免我，在我得到这么大这么多的恩典，但是在我的生活里面，在我的思想，我的言语态度行为，常常连自己都不喜悦。求神赦免我，求耶稣的恩典洁净我。如果我有已经知道的亏负了别人，我也不敢不处理。求圣灵帮助，只要他提醒我的，接下去我愿意付代价去处理那些不对的事情，不对的态度。该道歉的我会向人道歉，该赔偿的我愿意赔偿，以至于耶稣的血，耶稣的身体，所有坐在我身上的不会被我亏负。亲爱的圣灵，谢谢你的工作，你来了就是要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，给我们责备自己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你的光里能够看见自己的情况，好让每一次的圣餐使我这个里面的人能够被洁净，更多的被洁净。主，让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能够更自由的被显明出来。 主，今天早上当我跟爱情 RPG 在为圣餐祷告的时候，你让我特别感受到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对很多事情很失望，所以在生活里面缺少喜乐。可能有一些人也不知道他的缺少喜乐或者是下沉是因为失望造成的。亲爱的圣灵，我求你，当我们在靠近圣餐桌之前，求你对这些人说话，因为只有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真相。主，我也求你，因为你说你是道路，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，求你成为他们的道路，让他们每一步都走得又稳又妥，因为他们是有主的人，你就是他们的主，引导他们，只能够在黑暗中摸索，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家庭，他们的关系，他们的健康，无论哪一方面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决定的人，主啊，我们在圣餐桌前纪念你，你是引导我们直到死时的神。求主来带领这样的弟兄姐妹。主，我们中间有人如果真的过去的年日就像浪子一样在外面吃尽了苦头，想念父家的温暖，亲爱的圣灵，我求你，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，求你拥抱他们，因为你永远是那位欢迎浪子回家的父亲。求你用你独特的爱和温暖充满他们的心，让他们知道你不是责备他们，你是欢迎他们回到你的家里。谢谢主，愿你的圣灵借着圣餐，你那无穷生命的大能流向我们的四肢百体。我们中间有任何人身体不够健康的地方，可能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，甚至于医生都不知道，但是圣灵，你凡事都知道，因为我们吃喝圣餐，求你纪念身体有疾病、身体有软弱的人，让我们的身体在你的饼杯与你分享饼杯、分享生命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体得到医治。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中间工作。当我们在等候圣餐的时候，你可以继续的为自己祷告，请分别分。